Hello， 我是 Nicole。 创立妮可这样说 Podcast 之前，我在矽谷的科技公司工作。不久前，我跟你一样面临是否要离开企业全职在家创业的抉择，但我不想拿掉名片上的头衔后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于是我决定把题目改成复选题，运用不离职创业开拓我的副业。现在我是一位品牌教练和自媒体创业者，透过个人品牌，我建立超过十种以上的多元收入，实现边旅行边工作的梦想。我创立妮可这样说 Podcast， 分享品牌、自媒体和艺人公司经营的秘方，协助更多人将副业发展成赚钱的事业。因为你值得坐在驾驶座，拿回人生的自主权，改写自己的人生故事。Hello，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节目。这个礼拜呢，我刚从台湾回到美国的湾区哦。那这个礼拜呢，就是在调时差，然后开始打包行李哦。为什么会说要打包呢？因为我跟我先生即将要在四月初搬离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哦，搬到我们的另外一个 property， 就是一个比较小的公寓。因为就是其实我们两个人在这几年之内呢，决定我们就是不要生小孩嘛，就是过二人世界的生活，所以呢我们决定要 downsize 我们目前住的房子。因为我们目前的房子还蛮大的，总共有三个房间、两个卫浴，还有一个阳光房，还有一个蛮大的院子。那其实两个人的确真的不需要那么大的生活空间，因为我们两个人不算是东西非常多的人，而且我平常都有习惯去大概每半年都会去定期的把家里的一些东西做一个重新的断舍离啊。我是蛮喜欢丢东西的一个人哦，我觉得可以去重新的去审视一下自己的一些杂物啊，自己的物件啊，其实也是在重新的整理人生哦。那我刚回到美国的第二天呢，我也马上办了我的线上讲座《五步骤找到个人品牌的定位，加速获利》。那这场讲座非常的成功，来了100多位的这个学员哦。那很多人都说参加这场讲座对他有很多的收获，让他可以在快速的时间之内聚焦自己品牌的方向，还有找出自己的利基市场。那很多人都开始展开他的个人品牌经营的第一步的行动，所以我听到这些反馈我也觉得蛮高兴的。因为我办这个讲座就是希望帮助想要经营个人品牌的人知道要怎么样展开他们的第一个行动计划，迈出第一步。那如果呢在今年你还是想要开始经营个人品牌，但是有一点摸不着方向，然后你想要有一个教练，有一个曾经跟你走过同样的路的人能够去陪伴你迈出这个第一步的话，你希望有人可以深度的陪伴跟引导你的话，都非常欢迎你可以跟我预约一个1:1的30分钟的免费咨询。那我会在这个咨询当中呢帮你做一个你的个人品牌的见解，我会事先去你 IG 的页面看一下你这个 IG 的页面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然后给你一些马上可以实行的一些建议啊，然后并且在这个跟我谈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了解啊我的这个教练课程1:1的10周教练课程是不是适合你。那就算不适合的话，很多参加过这个咨询的人也都说跟我咨询完之后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让他们重新找回下一步的行动方向，还有知道怎么样展开第一步。所以如果有兴趣跟我预约这个免费咨询的人呢，因为呢这个免费咨询不是每一年任何时间都开放的，只有限时在特定时间才有对外开放，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人呢要把握这个机会，赶快点开节目的资讯栏跟我预约这个免费1:1的个人品牌30分钟的见解的服务哦。好，今天我们的节目的特别来宾呢是一位很厉害的畅销作家，他同时也是一个专业经理人。那其实我最佩服他的是呢，他是一个非常有热情跟执行力还有很有感染力的一位大哥哦，他就是吴家德。他去年呢推出了一本新书，叫做《生活是一场热情的游戏》。有没有觉得这本书的书名就非常吸引人？你会不会也很好奇要怎么样把生活过成一场热情的游戏，享受其中并且感到津津有味，同时还把这样的热情感染给身边的人哦。我自己呢算是一个还算蛮有热情的人啦，从蛮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而且也对很多领域有一些不同的热情的方向。那其实我算是有一个 multi passionate， 就是有多重兴趣的人格哦。之前也在某集的节目当中讲过这个冰淇淋的人生哲学，就是不是那种吃冰淇淋的时候呢我没有办法只聚焦在一种口味，那选择人 生方向、人生的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只聚焦在某一个方向哦。所以呢，我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那直到两年前才辞去我的正职工作，全心投入我的这个个人品牌线上教练的事业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把嘉德大哥请到节目中，跟大家聊一聊要怎么样把生活过成一场热情的游戏，要怎么样找到自己的热情的领域，并且去身体力行。在音乐过后，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的访谈。
嗨，妮可，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最近嘉德老师出了一本书，书名就非常的吸引人，叫做《生活是一场热情的游戏》把生活比喻成游戏，而且还充满了热情。光看这个书名就很想要赶快跳进去这场热情的游戏当中。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本书怎么会有这本书的起心动念？然后大家，你会建议大家要怎么样阅读，还要使用你的这本书呢？
好，这个妮可问了一个非常精准的问题哦。我的回答是这样子哦，因为这一本书的书名啊，有三个关键字嘛，第一个叫生活，第二个叫热情，第三个叫游戏。好，所以每一个人呢，都想要说让自己的日子过得快乐一点，所以呢好像就是在玩游戏打 game， 这样子会比较快乐哦。所以生活如果仿佛是游戏的话，这样子做起事情来就会比较开心。那我这边的元素呢，用热情来扣这整本书的主轴，意思就是说，因为我是一个热情的人，所以我想说，因为我透过半百人生的热情指数的一个加温跟确认热情在我生命中是得到一个很好的回馈的时候，我觉得生活是一场热情的游戏，要告诉读者跟听众的就是说，当你拥有热情的人生，你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有趣，或者是与人为善，然后呢工作也快乐，家庭也美满啊，身体呢也可以保持健康，甚至尔后在退休的时候呢也找到自己生活的重心。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就是在传递让我们的生活呢没有白活，让我们的日子呢过得很缤纷，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我们现在今天是岳阳录音哦，所以我看到嘉德老师应该是在你的家的你的书房的背后有一个这个像匾额吗？匾额上面就写，
对，这是一个书法家帮我写的我的 slogan。 因为过去这将近二十年来，我今年五十岁嘛，三十岁的时候我人生呢就自己写下了热情驱动世界。好，那这六个字呢就变成我人生的座右铭。所以刚好呢我的一个朋友认识一个台湾非常有名的书法家，他今年呢已经98岁，所以呢我就请他在几年前呢帮我挥毫，然后呢就刚好就挂在我家的墙壁上，所以呢一直不断的传递热情驱动世界这个人生的
对。哇，我现在可以感受到源源不断的那种热情哦，真的。哎，那很好奇哦，你是在人生当中有经历过什么事情，体悟到热情的对你人生的重要性，然后甚至还成为你的座右铭？
好，这个问题呢，应该要从我出社会工作的最主要的资历呢，就是业务啊。因为我出社会工作三个工作，第一个就是饭店业，第二个就是金融业，第三个呢就是餐饮业。那在金融业呢，我大概足足待了20年之久。那20年呢，从一个小职员一度升到了分行的最高主管，就是分行的经理，就是我们简称 BM 嘛 ，Branch Manager。那这个第这个分行经理的角色，从小业务到大业务这个概念，因为其实人人是业务，应该是可以被接受。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需要把自己卖掉。那怎么卖呢？就是卖信任，跟卖关系，跟卖你跟他的一种互动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跟人的与人为善的过程当中，要有一个很重要的 DNA。 那我后来发现，热情会让人家感觉到是很很有信任感，甚至呢你的整个五感哦，眼耳鼻舌身，就是我们眼睛看到，耳朵听到，心里感受到，身体碰触到，这些所有的一切呢，好像都是安全的，都是可放心的。所以热情在我的生命 的本质当中，我发现它可以带来很大的能量，跟人呢广结善缘。我的外号叫梁皇总督，广结善缘跟广植福田、哦、所以很快的热情呢，让我在业务领域呢开疆辟土，而且业绩越做越好。所以热情呢，我就发现它真的是一个好东西，我就一直把它变成是我在传递热情的一个传教士的身份。
嗯，有有有，我在跟嘉德老师约专访的时候啊，然后我们是透过这个信件还有社群媒体上面的 DM 功能，然后就可以感受到嘉德老师特别的热情哦。从 DM 当中他就跟我有进行一个简短的寒暄啊，然后我就觉得因为跟一般的来宾不太一样哦，特别的有人味哦。对，所以今天在访谈当中也可以感受到你的这个热情驱动世界这股能量，我觉得真的非常棒，这股正能量。那很好奇你目前人生当中哦，你的热情专注在哪一些领域呢？你的热情的地方是放在哪里？
好，如果听众或读者啊，如果有看我的脸书或我的 IG 啊，因为我的脸书 IG 是互串嘛，所以其实我都是发在我的脸书。那对我来讲呢，因为我刚有提到我已经50岁了，50岁的人生呢，其实你说有没有很老还不至于，有没有很年轻，其实已经也工作27年了。所以对我来讲，我专注在生活品质，意思就是说这个生活的品质包括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家庭的一个生活，跟我们的休闲娱乐，还有我们对于人生还有什么样的梦想追求等等的，我认为其实都是可以通用。所以生活的层面呢，包括了工作，包括了你所有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所以我把它放在说我在追求的是生活的平衡。虽然人生很难达到平衡，可是呢我会去兼顾，而不是只是一味的，比如说很多人急着要赚钱，然后钱呢在他心目中就是首选，可是呢当你赚到钱之后，你是不是忽略了健康？或者是当你一直专注在健康，可是呢你却不想要在工作好好的投入，其实这个都是不对的一个思维。所以我希望它能够是一个比较讲商业的，这个叫做 total solution， 就是它是全方位可以去做一个评估跟考量。那再来我要谈的更多的是热情呢，因为让我广结善缘，我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在利他的这个业务跟工作当中呢，我就会得到更好的启发。那当然最重要，因为我现在呢还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所以其实热情呢我也可以影响到我的伙伴，我的员工，我的顾客。所以呢在公司经营呢，在过去这几年下来，我的公司呢在虽然有疫情的干扰，可是呢却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我的业绩呢还是屡创新高。所以呢我非常确定的就是我的整个人生的正能量跟人生的正向积极的模式呢，引领着我的人生的品质往上。因为为自己赚到的钱，然后呢带来更多好的品质的朋友，那学习的一个力道呢也很强，那公司的经营也变好了，所以它真的是一个全部的一个核心价值都能够被传递出来。
在这本书当中你还有提到一个观念哦，就是热情其实是没有奇迹的，然后是透过累积的。一个没有热情的人，他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变得很热情啊，而是要透过磨练心智才会增加的。那我们常常都会问大家说，你要怎么样找到你人生的热情哦？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那句话，热情不是就是哦一夜之间就会有的，反而是你要经过不断的摸索跟尝试啊，然后累积出来自己的热情。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是怎么样摸索然后累积出来自己的热情呢？
好，我书上呢有提到热情的三个元素哦。第一个就是微笑，就是其实一个喜欢哈哈大笑或者是面带笑容的人，我们常讲伸手不打笑脸人嘛，微笑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一个跟人的第一印象很重要。如果我们看到一个愁眉苦脸，或者是看起来呢就是凶神恶煞，那我们一定不想要去跟他当朋友。所以微笑呢是一种语言，是一种无形的语言，它可以让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好。所以微笑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乐观哦。很多人呢可能讲话比较悲观，因为他说糟了糟了该怎么办，那我可能不会讲这种话，我会说哇太棒了，一个挑战又来了。 那这是比较乐观的人，因为乐观的人会看到一些机会，可是呢悲观的人呢就会看到一堆问题。那所以在这个乐观过程当中呢，你也会发现你的能量就会比较充足。那第三个呢是积极，积极就是我们可以讲说速度的展现，或者是对于各项生活的我们讲 KPI， KPI 不见得只是用在工作，可以用在你自己的人生的梦想清单，或者是你跟人之间的承诺。所以越积极的人呢就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哪怕呢失败了，其实很容易的站起来再去努力。所以微笑、乐观、积极这三个要素呢，其实就是构筑了我热情传递的三个要素。所以刚刚妮可问说热情没有奇迹，只有累积。因为如果你本来就不爱笑的人，叫你每天笑你也笑不出来。如果你本来天生呢就比较悲观，叫你马上乐观你也不会。那如果你比较消极，叫你马上从今天开始变成一个很积极的人，我觉得也是很困难的。所以这三件事情如果你去想我又爱笑，我又乐观，我又积极，那这样子的人其实就符合热情的要素，大概是这样子解释。
OK， 好哦。那我也很好奇，很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因为我很多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想要也许自己创业，或者是说做一些斜杠的副业。好，那嘉德老师也是这方面的斜杠高手哦，就是又是企业经理人，这个总经理然后经营的有声有色，然后又是写书然后又是讲师，就是身兼多个领域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在每个角色也是把自己的热情投入进去啊，那也是因为你找到了自己的热情，才能够专注，然后发展出自己的一片天。听众朋友们呢，可能就是会遇到一个问题哦，尤其是年轻朋友，可能他会觉得说，在寻找自己热情 passion 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阻碍，就是怎么样都找不到热情。如果对于这种状况的话，你有没有什么解方啊？要怎么样找到自己的人生的热情的一个领域？
好，妮可问的问题哦，很精准到位哦，因为这书上有提，刚好有提到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更有热情的三件事哦。第一个就是我们多亲近热情的人，就是说，好，如果你本身呢就热情指数不是那么好，那你就去找谁哪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不见得是很远的、很高的，或者是非常厉害的，你只要去搜寻一下你身边。谁是你的 role model， 谁是典范，谁是你的标杆，谁是你可以学习的对象，那你常常去亲近他你可以从他的生命跟他的回馈当中去找到原来有为者亦若是，或者是见贤思齐可以成功的关键，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因为没有热情通常就是可能就像我刚讲，他可能比较悲观，比较懒散，所以呢你要去参加很多正向的活动。这正向的活动包括可能是读书会啦，可能是演讲啦，可能是一些有益于身心的一个社交场合。总之你去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面的人，因为只有关起门来才会让自己一直呢越来越黑暗。我常讲走出去大数据，关起门大悲剧，因为你把自己关起来，你根本看不到这世界的事情。所以走出去去接触正向的人，参加活动，学习新的技能，那这样子的做法就会变得更有热情。那最后一个呢热情的一个提升的方法，就是去设定几个 KPI， 就是说我要去帮助别人。举个例子好了就是帮助别人这件事情倒不是说要做多伟大的事情，就是你牵一个老奶奶过马路，其实这也是帮助别人。你在路上捡了一个垃圾，这也是帮助这个环境的一个整洁嘛。所以帮助别人，因为我们讲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当你快乐了，快乐其实跟热情一样可以慢慢的画上等号。越热情的人越快乐，越快乐的人应该也会越热情，这大概就是我环环相扣的一个理念。
今天我们真的是彻头彻尾的了解了热情的生活要怎么样驱动，还有它的本质是什么，以及要怎么样摸索累积出自己的热情。那如果有更多对于怎么样把生活过成一场热情游戏的对于这个主题有兴趣的人呢，都可以找嘉德老师的这本书来看。 OK，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很好奇家的老师，我们现在是2024年的开春嘛，那不知道就是您今年的这个梦想清单是什么呢？有什么目标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这个妮可的这个问题哈，也驱动着我去思考哦，就是的确人一定有梦想才会变得更加的踏实嘛。那每一年呢，我都会回顾跟前瞻，回顾我过去这一年，比如说回顾2023，我做的事情有没有符合我2023年初的一些目标设定？那如果有，那就是 checklist 就打勾嘛。那如果没有，那一定是有一个 gap。一定有落差，那我到底少做什么？那我就要问自己。那一样的2024开春的时候，我们也就会去思考说，今年呢我想要完成什么样的一个梦想。那我这边呢大概就列举了三点哦。第一个就是因为我过去这九年来呢，我每一年都规定我自己，我要透过这个我自己的人脉网络募款100万，也就是我每一个案子可能要募款20万，那五个案子就100万。那可能熟识我的人就会知道，我每一年呢就会走入偏乡，然后呢去很多的学校，还有很多的社福机构，他们可能是 NGO 的组织，他们可能刚好缺一台车，或者是缺一笔经费。那总之呢，我大概就是善尽我自己个人的力量，那我透过我的人脉圈呢来找到一笔小钱，可能少则十几20万，多则也高达上100万都有。那我规定我自己呢，我希望我能够用我的人脉的终极目的是利他，所以我想要用我的人脉去帮助更多人。所以第一个的梦想清单，我还是维持跟过去这八年一样哦，我都能够从我的身边的人脉能募到100万，来帮助这个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那第二个呢，因为我刚刚提到我也是一个专业经理人，所以呢其实我公司在过去这两三年呢后疫情时代，整个业绩呢已经非常的稳定成长，所以在稳定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也希望能够稳扎稳打，然后呢持续的获利，这是我身为一个 CEO 带领公司能够走向更好的境界，我必须要达到的一个公司的预算目标，这也希望能够达标。那第三个呢，当然就是因为我自己呢也喜欢写作嘛，喜欢阅读，所以我就是2024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花一点时间持续的写作，不见得呢2024呢会产出我的第六本著作，可能2025年呢才会出版。可是如果2025年要出版这本书，我相信2024年呢它就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打底的过程，我必须要透过书写才能够完成，所以我会在2024年呢写了大概应该50%-60%的一个文章，然后呢透过我大概每两年出一本书哦，所以到现在我已经出了5本书嘛，所以我希望这个动作呢可以持续的稳定的规律的走下去。
我觉得你的梦想清单非常的面面俱到，很平衡。第一个部分是跟利他的部分啊，对于其他人有帮助，对于社会的贡献，然后第二个部分是你的事业啊，对，这个当然很重要，每个人都有这个工作的重心，然后第三个呢是你自己的个人的兴趣啊，还有你这几年不断的这个累积，还有在做的事情哦。听完今天的节目，我真的觉得是充满了一股正能量，而且我们这个正能量是经过一些自己的摸索累积，还有透过了解自己而得出来的热情，也鼓舞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呢，在今年的一开春呢，都把我们的生活过程是一场热情的游戏。今天非常谢谢嘉德老师带来我们这么热情的分享。谢谢嘉德老师。现在是第二季的一开头哦，连假刚过，不知道呢今年的第一季你的目标达标了多少，你是不是还是很有热情的走在去追逐你自己的梦想目标的道路之上呢？很好奇听完今天的节目，你对于热情有没有进一步的了解，以及对于找到自己的热情有没有更清楚的方向，非常欢迎你私信到我的 IG 跟我分享你今年的热情的方向还有行动清单是什么。如果对于找到自己的热情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呢，我也非常欢迎你可以跟我一起讨论，因为我觉得我在这方面算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心得啦，而且我也曾经蛮迷失过的，所以也许可以跟大家在这个地方有一些进一步很深入的讨论。 好哦，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也不要忘了到 Apple Podcast 帮我留下五颗星还有你的留言。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节目，觉得有帮助的话，欢迎你截图这一集的封面在 IG 上面 tag 我，我的 IG 账号是 sjbonjour。 那作为回报，我也会把你的这个现实动态呢转贴出去，让你的账号被更多人看见，分享我们的热情。好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祝福你有愉快的一周。